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应该说，中共承诺说要跟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呢，这件事情呢，依然在国际社会当中呢引起风波，大家在猜测谁能够代表中共去谈判，而到底能够谈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很多媒体都在关注这件事情。那香港媒体说，北京公开称与达赖喇嘛会谈，这种做法呢非常罕见。而到底谁能代表中共高层，与谁来谈什么？而抵制家乐福的所谓的爱国行动呢，来得快，去得快。香港的《明报》就有报道说，其实在过去的长时间里头呢，中共一直跟这个达赖喇嘛的这个代表呢在秘密接触，但从来没有公开和高调的像这次这么来说。他报道当中说，79年就曾经有过接触，而2000年的时候呢，也曾经有过接触。在这种接，而2002年的时候呢，北京呢与这个达赖私人代表呢也曾经有过对话，而且呢，达赖的自己的哥哥二哥呢，更是以私人的名义访问过北京、拉萨和老家。那这种接触呢，都是秘而不宣的。那针对目前到底中共高层谁能够代表中共去谈判呢？他有这么一个推测，他说，第一个呢是团派出身的，被外界认为是这个胡锦涛的嫡系的这个王兆国；另外一个就是刘延东，这也是这个胡锦涛的人。他说，此后呢，刘延东本身呢也曾经跟达赖喇嘛的一些私人代表呢有过接触，而且他长期处理这样的事情。而至于所谓的反外这个爱国主义行为呢，这个《苹果日报》是这么说的，说。中国的排外行动呢，来得快，去得快。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全球10多个城市呢，出现过各种针对法国的抗议。那以抵制家乐福呢，市场呢为最瞩目。但是呢，愤青的这种热闹呢，不可能持续，中国的稳定也经不起这种折腾。官方更怕这个引火烧身，因为社会上积累的怨气呢，可能被诱发出来，而且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呢给利用了。他说，因此呢，官方舆论呢突然大变样了。而整个过程呢，他也提出来，就是说，真正的是中共呢那种纸老虎，就是骂这个美国人的说法叫纸老虎的那副嘴脸，是因为中共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开罪外国投资者来破坏这种来之不易的投资的环境。而这个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文章呢，他这么说：说北京奥运会有一个焦虑症，而且这种焦虑症呢有3大症状。第一个，安全焦虑症，他说把恐怖分子确定是有必要的，但是范围无限扩大。其实我看呢，甚至呢作为镇压异己的一种借口和方法呢，这就是中共自己找的了。他说，第二叫言论恐惧症，他说担心民间不同的声音影响京奥办。这样的话呢，所以严格的网上就是抽查，我们在那个昨天的节目当中提到过，说这目前网络封锁呢越来越严重。他说，第三呢就是经济焦虑症，担心京澳拉动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进步，而其后呢会引起大滑坡，所以宁愿先刹车，也不要其后带来反应。他说，结果呢令股市的一蹶不振呢，直到民怨的沸腾。他说，所以推出了这样一系列的政策。那你让我说呢，他真正害怕的就是第一，国内，其实他基本说出来了，国内老百姓知道真相之后呢，那引起的那种发泄式的、宣泄式的，把自己内心的愤恨呢全都表露出来的那种力量。所以这种力量呢，足以给整个社会，中共所希望的稳定的社会呢带来巨大的冲击。而对外呢，其实过去多年来的经济的所谓高速的增长呢，它是依靠海外的，所以它不能开罪于海外，就是国际市场的，这是有目共睹的。那针对整个这个过去的这段时间里，这个爱国的浪潮呢，海外诸多人呢写了他很多的文章加以评论。那我觉得有些文章他写得非常的贴切，或者说有意思。那其中有一位叫葛秋山的，他是网上作家，他写的文章的题目叫《婊子抓通奸，奴仆大示威》。他上来就说，21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恐怕没有比世界华人抗议 CNN 的示威 更令人恶心的事情。说他恶心，因为他不折不扣的是一通是是一出婊子抓通奸、奴仆大示威的丑剧。他说，从职业的道德来说，婊子并不恶心，但是婊子抓通奸就令人恶心了。同样的道理，奴仆也不恶心，但是奴仆大示威，帮着主子嘲笑别人没有自由，那就令人恶心了。他说这里说的婊子是谁，无需点名。而中国历史呢，论残暴，过之者有之，比荒淫胜出者有之，比无耻他也不能为首，唯有比说谎骗人不诚实，实在是非他莫属了，否则不得已服天下了。那后面呢，就是对上面的解释了。我相信读者呢，听完之后呢，应该有自己的感触。另一位呢，是《新时代》杂志的这个特约的记者，他叫藏山。他呢经常写东西呢来评论目前的事情。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为何用恨来表达爱》。他上来就说叫“咬碎仇，咬碎恨，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70、70年以后的人呢，恐怕都比较陌生了。他说这李铁梅《红灯记》里的李铁梅的一段话。他说两年前呢，一帮已经半老的朋友们聚集在美国，一位女士唱出来呢，听了别有滋味。那我听说最近呢，中共的把这个教科书，就是中小学的教科书当中呢，加入了所谓的传统文化，结果其中呢，他所加入的内容呢，就是样板戏。我不知道这段是不是也有。他上来就概括一点，他说仇恨的结果当然是暴力，而共产党却希望呢，以之来实现世界大同的博爱的目标。他这里呢提到一些说法，他说最新的发展呢，爱国必须用恨这个法国和西藏来表示。如果有人竟然不恨藏人的话，却认为西藏人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他说就像王千源一样，或者是不恨法国，认为不应该抵制法资的家乐福，他说这就像金晶和韩寒，那一定是不爱国的，甚至是卖国的。然后呢，他这里就直接点出来了，他说其实这就是共产党文化当中一种非常特殊的安排，因为不仅仅是爱恨国家，也爱恨别的领域。他说比如爱无产阶级必须就得恨资产阶级，爱革命兄弟就必须恨反革命兄弟、反革命分子，他说爱共产党就必须恨所有别的党，那爱毛主席就得恨蒋介石。这种党文化的普及教育成为了今天中国社会主要问题的价值观的基础。等级森严，集团萝莉，爱自己当然就要恨别人，如果不称心如意，就一定会遭到报复。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他讲的非常透，就人被洗脑之后，人们的观念形成之后呢，他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呢就产生冲击。这就我们原来多次提到过，今天海外的留学生的所谓的爱国行为，和包括很多一些从大陆来的中国人呢采取的这种做法呢，那种憎恨的那种表达的爱国的方式呢，就是对海外的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是个冲击。中国人还在呼吁呢，说不理解为什么外国的媒体不报道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爱国的这种热情呢。我听到一个，就是最近刚刚有人采访了这个加拿大的 Global Mail， 就世界邮报的这个新闻总编呢，说你为什么不报道这个华人的就是所谓爱国的这种热忱呢？他说这里他的答复大概意思就是，他说这里是加拿大，而这些人所推崇的或者说所拥护的是那个人人都唾弃的这个中共当局，他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为什么要去报道他呢？第一，第二，那人有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报道西藏人的这种，他说那媒体的公正，真正的公正就是要表达出丑陋的一面，就是说中共的丑陋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中共这种180度大转弯的做法呢，也有另外一个消息也可以证实。博讯网站接到了一个内部的消息，说 中学呢已经接到紧急通知，说为了防止国际反华势力阴谋操纵破坏社会治安及奥运会的准备工作，任何学生在五一期间参与围堵家乐福属于破坏社会治安，如被警方拘留呢将勒令退学和处分。是明明是你挑出来的反华势力，一定是你共产党。如果把从3月10号发生的事情一直倒叙过来，我们就对老百姓说一句话，共产党把咱老百姓当猴耍了。我记得原来在国内上学的时候呢，就上学期间和国内那时候做生意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说中国人啊就是被奴役的，不上头不弄个专制的东西啊，中国人不行。那种奴役的那种心态啊，那种作为啊，没办法。那你从最近的股市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星期三的时候的这个印花税一降以后呢，啊欢腾雀跃啊，大家简直是这个那这么好了那么好了。你在网坛上可以看到很多。你让我说呢，就是实际是中共是老百姓苦啊，中共把老百姓的头脑洗脑之后呢，老百姓意识不到，所以这些反应呢都是一种自然的反应，给你砸到最底层，对不对？从打到地面，然后打到地下室，然后一看又进去了，穿到18层地狱。有人说了，18层地狱没解气，一下发现地狱改成36层了。都给你打到那36层去了，说今儿啪一给你松款，你从地狱的36层刚跑到35层，你说哎呀真好啊，党真好啊，是有点听起来是有点缺心眼的味道。说是缺心眼呢，其实原来北京胡同有句话说，你说哥们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没吃药啊，就说这脑子有点毛病。然后有人又说没有吃药了，说吃错药了。那我现在呢就觉得应该再发展一句，就说确实吃药了，但吃的是假药。针对目前股市的局面呢，曹恩居士呢说话了，他说中共呢现在是有病乱投医，你看还是吃错药或者吃假药了。他说股市呢奥运前后呢一定会崩盘，因为早在几年前呢，曹恩居士就提到过，说2008年中国的股市会崩盘的。曹恩居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呢，他自己是这么讲的，他说国内呢目前呢经济危机，老百姓开始明白真相而反抗中共，而调低印花税呢是当局在用老百姓的血汗钱给虚脱的政府呢打强心针。其实就是你让我说的都是开春了，要补呢就不行了，就是不能补，身子虚呢越补越麻烦。那当局呢既是专家又是监督者，可以随便制定规律，无论是升息还是降息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遵循市场规律，更不是为了老百姓。然后他进一步解释，中国股市是个没有规矩的赌场，其实是政府圈钱欺诈老百姓的黑市，因此中国股市的问题无解，就没办法解决。印花税呢在短期可以刺激股市强劲反弹，但是不会影响股市的趋势和方向，也无法阻止老百姓对长远经济上的信心的丧失，以及对政治和司法制度的绝望。而且他推断中国股市将会在奥运前后崩盘，这对中共将是致命的打击。他说08年是个非常危险的年份，中国出现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崩溃。他说呢，看到社会动荡一触即发，中共高官目前正在加速将自己的资产呢向海外转移。香港的苹果日报呢登了一条消息，说在这个奥运会期间呢可能会遭到袭击，那英国和美国呢向自己的国民呢发出了中国旅游警告。他说国际刑警组织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警告说，在奥运期间北京可能遭到叫阿盖德的恐怖袭击后，那美国和英国呢随即向国民发出了新的旅游警告。他说前往中国旅游的国民要时刻保持警觉。那这时候发这个劝告呢，我相信对这个奥运期间呢中国的就是从欧美来到中国去旅游或者说参加奥运的这种国民来讲呢，他们本国国民来讲呢是一个警惕或者说呢是一个思考的一方面吧。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